呢个咧系今日嘅讲道经文，记载咗喺咧罗马书十二章九至十六节。经文咁样讲：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苦咒卑微的人。记载在罗马书十二章九至十六节。今天讲完是我们国语部的沽名正传道，咁啊，佢會以國語講道，咁啊，許美基姊妹咧會同台作粵語嘅傳譯。今日講題叫做《經營一個真誠相愛的家》，前光明堅弟兄。
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啊，现在还是在过年的时候。
而家咧仲系过年嘅时候。
所以跟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平安喜乐，福气满满。
喺度咧同大家拜年，祝大家平安喜乐，福气满满。
啊，我在前一个礼拜有一点小感冒啊，所以有一点啊流鼻涕、鼻塞，可能还有点咳嗽，不过绝对不是 COVID， 大家可以放心。
上个礼拜咧，官传道有少少嘅感冒，有啲流鼻涕啊咁样，但系绝对唔系 COVID， 大家可以放心吓。
在三周以前，三个星期以前，这个郑牧师呢，在联合聚会中概略介绍了教会的主题——跟随耶稣的大家庭。
系咧，三个礼拜之前，郑牧师喺呢个联合崇拜里边咧，佢好简单咁同大家讲咗今年我哋教会嘅主题：跟随耶稣嘅大家庭。
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是因为神的慈爱跟恩典。
以弗所书里边咧，同我哋讲，我哋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庭之中嘅一员咧，系因为神嘅慈爱同埋恩典。
我们蒙救赎，被接纳成为神家里的人。
我哋咧蒙救赎，被接纳成为神家里的人。
那保罗在罗马书啊十二章九到十六节，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就讲述了。在神家里面家人相处的原则。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六节里面都讲到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相处的形式是怎样。
也可以讲说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家该有的一些生活上的特色。
也可以说一个跟随耶稣的家生活上面一些特色。
保罗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
保罗一开始就说了爱人不可虚假。
这段经文直接的翻译是爱不可虚假。
这一段经文直接的翻译就是爱不可虚假。
那这个 agape 这个字，我想对于教会，已经在教会一段时间的人都不会陌生。
agape 这个字，我相信对于来了教会一段时间的人都不会陌生的。
知道讲的是一种无私的爱。
知道讲的是一种无私的爱。
其实这个字，在原来的语义是比较松散的，没有特别指是什么样的爱。
其实这个字在原本它的语义里面很松散的，其实没有指什么特别的一种爱。
但是它比较偏向于在意志上的决定。
但是它偏向讲的就是意志上面的一个决定。
例如在约翰一书里面这么说。
例如在约翰一书那里它讲到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
这里的爱世界就是 agape 的动词形态。
这里是爱世界，就是 agape 的动词形态。
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定义要爱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那就不可能会定义爱神。
这里讲到，如果一个人他定义要去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定义去爱神了。
那 agape 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大多数是用来形容神的爱，基督徒对神的爱，还有基督徒彼此的相爱。
agape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大部分都是形容神的爱，基督徒对神的爱，还有基督徒之间彼此的相爱。
所以他重新就被定义成圣洁无私的爱。
所以他重新被定义为圣洁无私的爱。
虽然也包括内心里面的情感， 但意识上比较还是偏向于意志上的决定。
虽然都有包括了讲内心的情感，但是更偏向于是讲意志上面的一个决定。
也就是要从内心发出定义去爱，而且是有行动的。
所以就是要由内心发出定义去爱，而且是有行动的。
麻烦到下一个经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他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虽然我不配，但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定义爱我们。
虽然我们不配，但是神在创世之前呢，已经定义要爱我们，
而且早就预定了，而且在历史的时空当中来实际行动，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而且呢，早就预定在这个历史的时空里面，实际上面有行动，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翻译成不可虚假的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不戴面具。麻烦下一章。
是呢，不可虚假这个字的希腊原文呢，就是不戴面具。解
面具呢，是在希腊戏剧里面不可缺的。当时的演员都戴一个代表情绪，或者是一种扮演的角色的面具，来帮助他们表演。
面具呢，在希腊他们的戏剧里面是不可以缺少的。他戴上了呢，就是代表他们一些情绪或者他扮演的角色
。那面具这个字本来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
面具这个字呢，本身其实没什么不好的意思。
但是呢，当耶稣使用这个字来批评那一些不敬畏神的宗教领袖时候，就赋予这个字一个全新的意思了。
但是当耶稣用这个字去批评那些不敬畏神的宗教领袖的时候呢，就将这个字赋予了一个新的意思。
当一个人只是在外表表现敬虔，想要博取别人的应许，
他呢可能就是外表敬虔，但是呢，就是想去博人的赞许，
但内心却是自私黑暗，就是假冒为善，好像戴着面具演戏一样。
但是内心就是虚假，假冒为善，就好像戴着面具去做戏一样。
保罗告诉我们，爱人不可虚假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爱人必须要真诚。
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意思就是爱必须要真诚
，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不是表里不一，
不是好像做戏给人看，不是表里不一。
所以神的家应该是一个什么？真诚相爱的家。
所以神的家是应该一个真诚相爱的家
。麻烦下一章，再下一章。那怎么样才能够是不虚假真诚的爱呢？
那怎样才可以不虚假是真诚的爱呢？
那保罗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第九节的下半段就揭示了真爱的一个原则。
保罗在这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九节下半段就讲了不虚假的原则，
就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就是讲到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然后在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就介绍了真爱在信徒肢体生活当中的具体表现。
跟着在十至十六节就是介绍了真爱在信徒之间的生活上面的具体表现。
那因为时间的限制，这七节经文要分两次讲。
因为时间限制，这七节经文我们要分两次讲。
那我今天先讲上半段，下一次再讲下半段。
我们今天是讲上半段，下一次再讲下半段。
那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今天要讲的三节经文。
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九至十一节经文，讲到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Okay. 那从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有几个特色。麻烦下一章。
我们从这三节经文里面看到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有几个特色的。
是一个追求美善的家庭，一个有温暖家庭温暖的家，一个彼此尊重的家，还有一个殷勤服侍主的家。
一个追求美善的家，一个有家庭温暖的家，一个彼此尊重的家，一个殷勤服侍主的家。
那在下次讲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另外四点，一个就是一个恒切祷告的家，一个恩慈相待的家，一个彼此关照的家，还有一个谦卑合一的家。
咁我哋下次咧会睇另外四点，一个恒切祷告嘅家，一个恩慈相待嘅家，一个彼此关照嘅家，同埋一个谦卑合一嘅家。
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一个追求美善的家。
一个咧真诚相爱嘅家系一个追求美善嘅家。
经文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经文里边讲到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真诚的爱不是溺爱，不是没有原则盲目的爱。
真诚的爱不是溺爱，不是没有原则盲目地去爱。
如果我们的爱导致一个人做出在神眼里看为恶的事情，或是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就不是真的爱。
如果你的爱导致一个人去做出一些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或者去做一些不是神想要做的事，这个就不是爱了。
那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呢？
那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呢？
只有神是完全良善的。
只有神他是完全良善的。
所以一方面善恶的标准在于神。
所以一方面善恶的标准是在于神。
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重价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行善。
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重价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行善，
并且有能力行善，
而且是有能力行善的。
所以以弗所书这么说，
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里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提摩太后书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么讲，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大家都很熟悉了，他这里这么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动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很清楚，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能力行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有能力去行善，而且圣经都讲到什么是善。
通常我们想到行善，自然会想到是什么？做好事，做对的事情。
我们想行善，通常都会想想做好事或者做对的事。
比较是在帮助人或者是在道德层面的事情。
比较都是帮助人或者在道德层面上的事。
例如捐钱帮助贫苦的人，参与救灾的活动，或者做生意不造假欺骗。
譬如捐钱帮助贫困人去救灾，甚至乎你做生意的时候我们不去欺诈。
没有错，这些都是行善。
没错，这些都是行善。
但是行善不只是如此。
但是行善不单单是这样。
善还包括了与神正确的关系，也就是信靠神。
善还包括了我们与神有正确的关系，就是讲到我们要信靠神。
马丁路德在《论善功》这个著作里面这么讲，
马丁路德在这个《论善功》这个著作里面他这样讲到，他说诸般善功是以相信基督为第一、最高、最宝贵，正如基督在约翰福音六章所讲的，当犹太人问他说我们当做些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他回答就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功。
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功。
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作上帝的功。
诗篇三十七篇这么说，
诗篇三十七篇三节那里也讲到，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保罗教导我们对于善恶的态度是什么呢？
保罗教导我们对于善恶的态度是什么呢？
就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就是恶要厌恶，善就要亲近。
厌恶跟亲近这两个词其实都是非常强烈的用语。
其实厌恶和亲近这两个词都是很强烈的用语。
厌恶呢是看到或碰到就觉得恶心不舒服，反射性的想要逃避。
厌恶呢就讲到我们看到或者掂到都会觉得很恶心不舒服，反射性地想要去逃避。
在这里我就不举例了，免得你们恶心。
在这里就不举例了，免得大家觉得不舒服。
那亲近是什么？亲近就是紧紧的黏着的意思。
而亲近的意思就是紧紧地黏着、黏着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要紧紧地黏着美善，一刻也不分离。
就是说到我们要紧紧地黏着美善，一刻都不分离。
所以简单的来讲，真正的爱是帮助家人能够亲近神、信靠神、体贴圣灵的事，远离肉体的情欲。
所以简单来讲，真正的爱就是要帮助家人去亲近神、信靠神、体贴圣灵的事，逃离肉体的情欲。
所以如果说我们太体贴我们家人们肉体的软弱，姑息他们，
所以如果我们太过体贴我们家人的软弱，我们去姑息他们，
我们不激发他们起来亲近神、顺从圣灵而生活，这不是爱。
如果我们不去激发他们来到去顺从神、去靠着圣灵生活的话，这个不是爱。
如果我们太教条的要求家人，
如果我们太过教条式地去要求家人，
造成他们生活在控诉跟压力之下，无法认识到神的恩典跟慈爱，这个也不是爱。
令到他们生活上在这个控诉和压力底下，令他们没有办法去经历认识神那种的美善，那种的恩慈，这个都不是爱。
那如果我们虽然遭受到挫折困难，但我们不停留在抱怨当中，
如果我们虽然受到挫折困难，但是不停在抱怨之中，
而是知道自己软弱，愿意紧紧地抓住神，在祷告中寻求神，
我们或者知道我们自己软弱，我们在祷告之中紧紧地这样来去寻求神，抓住神，
并且要求家人们迫切祷告来渡过难关，这是爱。
并且你邀请家人他们为我们迫切的代祷来渡过难关，这个就是爱。
这就是帮助家人亲近神，信靠神。
所以就是讲到帮助家人去亲近神，信靠神。
经文继续讲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经文继续讲，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一个有家庭温暖的家。
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一个有家庭温暖的家。
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一个家可能是冷冰冰的，也可能是吵闹不休的。
在这个这么破碎的世界里面，一个家可能是冷冰冰的，又或者是吵吵闹闹的。
但是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可以让家人们认家人们感受到家庭温暖的家，
但是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可以让家人感受到家庭温暖的一个家。
这个 PowerPoint 已经打出来了，本来要问大家想到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你想到什么画面？
本来想问大家，讲到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你们会想到什么画面？
我想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几个弟兄酒酣耳热胡说八道。
第一个想到的画面就是几位弟兄可能摸住酒杯底这样胡说八道。
或许我应该这么讲，就是热情洋溢，这个酒酣耳热，热情洋溢的时候。
可能我应该这样讲，其实是摸住酒杯底，就是大家在热情洋溢。
那第二个画面就是一起踢足球，花了半天的功夫终于踢进一球，大家抱在一起欢庆的时候。
第二个画面就是一班人一起踢足球，哇，踢了好久终于入到球了，他们很开心揽在一起去庆祝。
那如果把经文改成姐妹相爱要彼此亲热，你想到什么？
如果将经文改做姊妹相爱要彼此亲热，你想到什么画面呢？
这个画面是什么？
这个画面是什么呢？ PowerPoint 上面
我想到的就是尽情聊天，分享秘密跟八卦。
我想到就是尽情地聊天，分享一些秘密和八卦。
什么事情会引起弟兄的热情，和什么事情会引起姐妹的热情，以及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其实有些事会引起弟兄的热情，还有些事引起姊妹的热情，以至到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但这一节经文最主要不是在描述那一种亲热或者兴奋的情况，
但是这段经文最主要不是来到去形容这个亲热或者热络的这种情况。
和本翻译成亲热的希腊原文是 philos 跟 storge 的一个组合。
亲热这个字希腊的原文是由 philos 和 storge 这两个字的组合。
那 philos 就是友好的朋友的意思，
Philos 是友好的朋友的这样的意思。
那 Storge 我们用英文讲是 Nature or Family Love。
Storge 英文来讲就是 Natural or Family Love。
用中文来解释就是一种本能的爱，是像父母对子女或家庭成员之间的那一种本能的爱。
中文来讲就是一种本能的爱，就好像父母对子女或者家庭成员之间那一种的本能的爱。
所以这个组合字的意思就是以家人间亲密委身的爱来对待朋友。
所以这个组合字的意思就是以家人之间亲密委身的爱来去对待朋友。
放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处境，就是以弟兄姐妹彼此的爱像家人一样亲近自然体贴委身的相爱。
放入教会里面就是以弟兄姊妹的爱彼此好像家人一样去亲切自然体贴委身的相爱。
我们自从进入教会之后就彼此称呼为弟兄姐妹。
我们自从进入教会之后就彼此称呼为弟兄姊妹。
但可能我们没有仔细去想到这中间的意思是什么。
但其实可能都没有去想中间的意思是什么呢？
家人之间的关系有个特色。
家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特色。
就是不论家人之间的感情如何，家人就是家人。
就是无论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这个家人都是家人。
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中断的。
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是不会中断的。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父母对孩子会生气，会伤心。
所以咧，正常嘅情况底下，父母咧对细路仔咧可能会激气啦，会伤心啦。
但是还是会继续照顾孩子，对他们好，不会置之不理。
但咧会继续嘅去照顾细路仔，会咧对佢哋好，唔会咧唔理佢哋嘅。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夫妻会吵架，会生气。
喺正常嘅情况底下咧，夫妻会闹交啦，会嬲对方啦。
但是还是会彼此相爱，不会轻易离婚。
但咧仍然都会彼此相爱，唔会轻易咧就嗌离婚。
啊，当然在极端的状况之下。
当然在极端的情况底下，
弟兄可能翻脸，这个父子可能断绝关系。
弟兄都有机会翻面，都反面，父子都有可能断绝关系。
但是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无论是否甘心乐意，我们可以讲说家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维生的。
但是在一般正常的情况底下，无论是不是甘心乐意，但是家人的关系都是互相维生的。
你可能和你的弟弟感情不好，但他还是你弟弟。
你和你弟弟可能感情不好，但他仍然是你弟弟。
你可能和你母亲相处不好，常常吵架，但他还是你的母亲。
可能你和你妈妈相处都不太好，经常都吵架，但他仍然是你妈妈。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有三个哥哥。
我呢在家里面排最小，有三个哥哥。
小时候呢最常在一起玩的是比我大三岁的三哥。
小的时候最跟我一起成日玩的就是大我三岁的三哥。
最讨厌的是大我六岁的二哥。
我最讨厌的就是大我六岁的二哥。
因为他看不惯妈妈最疼我这个小儿子。
因为他看不过眼，就是妈妈最疼这个拉仔。
所以常常怂恿三哥一起欺负我。
所以成日去夹埋这个三哥一起来到虾。
但是长大了，兄弟还是兄弟。
但是大过了，兄弟都仍然是兄弟。
有什么事情大家还是站在一起。
有什么事发生大家都仍然是站在一起的。
既然家人的关系是这样子一种好像剪不断的关系。
既然家人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这种剪不断的关系。
所以我们应该委身主动去处理好家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应该去委身主动去处理好和家人的关系。
无论是亲子、兄弟姐妹、夫妻，还是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亲子、夫妻、兄弟姐妹，或者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家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是亲切温暖，不是冷冷冰冰的。
家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亲切温暖，而不应该是冷冷冰冰的。
所以和合本翻译成亲热，强调是有温度的。
所以和合本它翻译成亲热，表明就是有温度的，
是能让人感受到当中一种温暖的一种亲近，
是令人可以感受到当中一种温暖那种的亲近。
那怎么样才是一个有家庭温暖的家呢？
那怎样才是一个有家庭温暖的家呢？
我相信一个有家庭温暖的家是家人可以，他是愿意回家，他被接纳，有欢笑可以哭，受到关怀可以放松休息疗伤跟重新充电的。
这个是家庭温暖的家，就是家人他愿意回家，他们被接纳，有欢笑可以哭，受到关怀可以放松休息疗伤重新充电。
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家。
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家。
无论是我们过去的原生家庭，现在正在经营的家，还是包括亲戚的那个延伸家庭，是不是一个温暖的家？
无论是过去的原生家庭，又或者我们现在经营着自己的家，甚至乎是包括亲戚之内延伸的家，到底是不是一个有家庭温暖的家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多人面对的难题。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面对的一个难题。
因为没有家的温暖，所以渴望享受家的温暖。
就因为没有家庭温暖，所以很渴望去享受家的温暖。
但也因为没有家的温暖，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经营一个温馨的家。
但是也都正正因为没有家的温暖，所以不知道怎样去经营一个温馨的家。
因此建造教会、建造小组成为一个温馨的家很重要，但是同时也很具挑战性。
所以建造教会、建造小组成为一个温馨的家很重要，同时也都很具挑战性。
我想提醒家人们，个人家庭需要经营，教会跟小组的家庭也需要经营。
我想提醒在座的各家庭、家人们、家人，我们家自己要经营，但是教会的家、小组的家都需要经营。
一个温馨的家绝对不是不费任何功夫就自然出现的。
一个温馨的家绝对是不需要花任何功夫自己会出现的。
我想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优先次序。
我想呢，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优先次序。
所以有时候好像家庭关系的经营，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放很多的时间。
有时候呢，好像家庭关系的经营，我们没有办法去放很多的时间下去。
但是家庭关系的经营是不能中间断，不能中断的。
但是家庭关系的经营绝对不可以中断的。
可能你会觉得现阶段你不是那么需要跟其他家人有那么紧密的关系。
可能现在这个阶段你觉得，我不需要跟其他家人有那么紧密的关系。
但是可能其他家人他们正需要。
但是可能其他的家人他们正正需要。
同样的，可能你觉得你需要和其他的家人有更紧密关系的时候。
同样的，当你觉得你需要跟其他家人有更紧密的关系的时候，
他们可能已经觉得不需要了。或者因为失望而离开了，
他们可能已经觉得不需要了，又或者失望得太久走了。
所以要委身在家人的关系当中，把握时间建立彼此的那个亲密的连结。
所以委身，要委身在家人的关系上面，就要把握时间去建立彼此之间那种亲密的连结。
有时候当我们失去了机会，我们就后悔莫及了。
有时候我们失去了机会，到时来后悔都太迟了。
第十节后半段讲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第十节后半节讲到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一个彼此尊重的家。
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一个彼此尊重的家。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熟人之间讲礼貌还是表现这个表达感谢显得太见外了。
我们有时候觉得大家这么熟了还要讲礼貌啊，要多谢，真的太见外了。
因此当家人或朋友们熟络了，有时候就变得很随便，或是把别人的服侍当作理所当然。
有时候就会将家人或者朋友因为太熟了，就将他们的付出或者他们的服侍当成理所当然。
当我们教导夫妻之间要彼此感谢的时候，就有人回应说，这样会不会太见外了。
当我们教导夫妻之间要去彼此肯定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哎，这样太见外了。
但是当我们觉得关系够，不需要拘泥于这些小节的时候，就可能太随便。
但是当我们觉得关系好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去拘泥于这些小节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变得太随便了。
会显得不尊重人，甚至开玩笑开过火了，伤害人还不知道。
会显得不尊重人，甚至乎有时候开玩笑会开到过火，会令到人不尊重。
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
我自己都试过这样。
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在我家趴蜡，过节趴蜡，很多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到我家来。
我记得很久之前有一次在我家趴蜡，教会的弟兄姐妹过来。
那有一位过去很熟的单身姐妹，因为生活忙碌所以很少出现，但是那一次她出现了。
有一位以前我跟她很熟的单身的姐妹，她因为很忙所以有一段时间没出现，但那次她来了。
她是单身，同时也不爱做饭。
她是单身而且也不喜欢煮饭，
所以通常趴蜡的场合多数都会告诉她不需要带菜来。
所以你趴蜡的时候通常都会告诉她，哎，你不需要带送来了。
那因为很久不见，所以我看见他的时候很高兴。
我因为很久没见他了，见到他我很开心。
一兴奋就随口开玩笑说，你又来白吃白喝了。
一见到他就很兴奋，所以就随口就说，哇，你又来白吃白喝了。
当时他是觉得没有关系，但是至少十年以后我才知道。
他当时觉得没什么所谓，但是至少十年之后我才知道。
当天他带了他的妈妈来，但是我没注意到。
那天原来他带了他妈妈来，但是我没注意到。
他妈妈听见我开的玩笑，认为我侮辱了他的女儿，很不高兴，记了我一辈子。
他妈妈听到我开这个玩笑，他觉得我在侮辱他的女儿，所以就嬲了我成世人。
我相信在教会时间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有碰到或听过类似的情况。
我相信在教会内的弟兄姐妹可能有听过甚至乎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因为熟络了，所以就随便开玩笑，因此可能当场引起冲突。
可能因为太熟了，所以就去开玩笑，以致到当场引起冲突，
甚至引起让人离开教会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甚至乎令到有人因为这样而离开教会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像前面经文所说的，这个彼此相处要有热络的气氛跟感情，但是什么也不要太随便。
我们所以好像经文这样说，我们要彼此相处要有热络的气氛和感情，但是都不要太随便。
那恭敬人的原文的意思是指有价值的东西或受尊敬的人。
恭敬人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是受尊敬的人。
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给予那些我们所重视的对象或人物他的敬重、地位跟尊重。
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对那些我们重视的对象或者人他们有敬重、地位和尊重。
那推让的原文意思是赶快在前面领路以示对人的尊重。
而推让的意思就是赶快在前面去引路以示对人的尊重。
我相信我们华人都很懂这个行动。
我相信我们华人都很识这个行动的。
我们都会很习惯的跑到长辈或老板面前帮他们开门表示对他们的尊重。
我们都很习惯跑在长辈甚至乎老板前面帮他们开门表示对他们的尊重。
所以这节经文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是要教导我们热切的表达对家人的尊重跟肯定。
所以这节经文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就是教导我们要热切地去表达对家人的尊重和肯定，
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受尊重的，
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受尊重的。
那实践的重点就在于，
而实践的重点就在于
要出自于真诚的爱，
要出自于是真诚的爱，
要注意去看到一个人的优点还有他的努力跟付出，
要注意地去看一个人的优点以及他的努力和付出。
我们要知道我们虽然渺小，但是神看我们为宝贵，甚至为我们上十字架。
我们要知道我们虽然渺小，但是神看我们为宝贵，甚至乎为我们上十字架。
神替我们承担了犯罪的代价，为要把我们带回神的家。
神为我们承担了犯罪的代价，为要将我们带回去神那里。
因此我们虽然渺小，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是宝是尊贵的，有价值的。
所以虽然我们是渺小，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尊贵的，是有价值的。
所以在我们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彼此看每个家人是尊贵是宝贵的。
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彼此看每一个家人都是尊贵的，是有价值的。
其实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大多数人都有肯定自我价值的这个困难。
其实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肯定自我价值的困难。
所以我们虽然在理智上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有价值的，
所以虽然我们在理智上可能知道我们是有价值的，
但是因着过去所受到的伤害，我们心里可能已经是千疮百孔，需要时间让神的爱来医治。
但是可能因为过去的伤害，我们心里面已经是千疮百孔，需要时间给神的爱来去医治我们。
同时我们也非常需要家人的肯定跟尊重，在爱中来抚平我们的伤痕。
同时我们都需要家人的肯定和尊重，在爱里面去抚平我们的伤痕。
第十一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在十一节里面讲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殷勤的原文是有快速热切的意思。
殷勤的原文有快速和热切这样的意思。
懒惰的原文正好相反，是什么？迟疑怠惰，其实就是没劲儿的意思。
懒惰的原文就相反，就是迟疑怠惰，也就是很懒的意思。
心里火热的直接翻译是心中沸腾。
心里火热直接翻译的意思就是心中沸腾，
和接下来的服侍主相连。
跟着下来的服侍主相连呢，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要因为心里对神火热的爱，因而满怀热情的服侍主。
对的意思就是要因为心里面对神火热的爱，因而满怀热情地去服侍主。
我相信千辛万苦追过女朋友或追过男朋友的人都明白心里火热这个满怀热情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如果试过千辛万苦去追女朋友或者追男朋友的人都明白这个心里火热满怀热情是什么意思。
当你心里火热满怀热情的帮女朋友或男朋友做事，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你心里火热满怀热情去帮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做事是一种怎样的情况？
服侍的原文是做奴仆听从跟顺服的意思。
而服侍的原文就是做奴仆听从顺服的意思。
耶稣说，
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所以在这里呢，服侍主不只是指的教会里面的侍奉。
所以这里讲的服侍不单止在教会里面的服侍，
也包含在生活当中的敬拜跟侍奉。
亦都包含在生活里面的敬拜和侍奉，
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爱神爱人，做该做的事情。
最后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爱神爱人，做应该做的事。
保罗意思并不是要求我们即使已经 burn out 了，或者心、精疲力竭灵里枯干，还是要殷勤的做教会的服事。
保罗这里意思不是要求我们即使已经 burn out 了、筋疲力尽灵里面枯干，都仍然要殷勤地去做教会的服事，
而是出于爱神爱人，心里火热，满怀热情，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而是出于爱神爱人，要心里火热，满怀热情，来到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这个无论是教会的事工，还是生活当中的侍奉。
这个无论是教会的事工，或者生活里面的侍奉。
那我们是不是只有心里火热的时候才能够才要服侍主呢？
那是不是只是心里火热的时候才服侍主呢？
你们说呢？
你们认为呢？
没有回应，
没回应的大家。
其实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的爱，我们无论做怎么样的服事，都会心里火热。
其实重点在于，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的爱的话，无论我们做怎样的服事，我们都可以心里火热。
我先举个例子，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很享受洗碗的这种乐趣的？
我举个例子，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很享受洗碗这个乐趣的？
那每次你吃完饭的时候要洗碗的时候，就心里火热，抢先过去非洗不可，有没有？
每次吃完饭你就哇好乐意啊，心里火热咁抢先去要一定要洗碗啊！
太棒了！
有啊，有人啊！
在过去十七世纪，有一位劳伦斯弟兄，他后来被称为厨房圣徒。
在十七世纪有一位叫做劳伦斯弟兄的弟兄，他后来被称为厨房圣徒。
那 Lawrence 呢，从小家庭非常贫穷，他并没有受到什么教育，但是他有虔诚的信仰。
Lawrence 这个家庭自小就贫穷，他没什么受过什么教育，但他有虔诚的信仰。
他十八岁当兵，后来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因此有点瘸腿，走路一拐一拐的。
他十八岁的时候当兵，后来重伤，脚就有点跛下跛下。
后来他以平信徒的身份成为修道院里的一个工人。
后来他用平信徒的身份成为修道院里面一个工人。
因为他瘸腿又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技能，所以就指派他负责厨房的工作。
因为他跛下跛下这样，也都没什么其他的技能，所以那些人就指派了他在厨房里面做事了。
我们会想理想的状况是说他很高兴的就接受了，对不对？
你想想、他可能很开心接受了，是不是？
但是呢，他其实是非常不喜欢做厨房的工作了，但是呢，他又知道自己是笨手笨脚的，所以就顺服来接受。
他呢虽然很不喜欢做厨房的工作，但呢他知道自己笨手笨脚，所以唯有去接受了。
他认为那是神的方法，要来训练他变得比较灵巧，而且想要用这样的苦差事作为他个人罪恶的忏悔跟补赎。
他想呢、这个会不会是神的方法令他变得更加灵巧呢？而且呢他都想用这个苦差作为呢他个人对罪恶的忏悔和、补偿。
那 Lawrence 以这样的想法跟心情在厨房里面工作了几年。
他呢用这样的想法和心情在厨房里面工作了几年。
那他面对厨房的肮脏刻板，这个千篇一律的工作十分的痛苦。
他面对厨房里面的污糟邋遢、千篇一律黑板的工作，心里面非常的痛苦。
在痛苦当中，神让他反省，看见他太、以自我以自己为中心。
在这个痛苦之中，神给他反省，给他看到他太过以自我 自己为中心，
因此心中才会充满自责跟愁苦。
所以心里面才会充满了自责和受苦。
神光照他，要他跳出自我，而是然后跳出自我以神为中心。
神是光照他，要他跳出了这个自我的框框，以神为中心。
所做的一切只为爱神而做，一心为神而做。
所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神而做，为了爱神而去做。
不再看自己，而是努力的专心爱神。
不再去看自己，而是专心努力的去爱神。
结果他整个的生命、生活跟工作因此完全改变。
结果呢，他整个生命工作、因此完全的改变。
他充满了喜乐跟能力，他的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动作都是心中充满爱。
他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动作呢，心里面都是充满着爱的。
为了爱神而做， 那厨房变成他热情服侍的祭坛。
佢咧为神而去做，因此咧厨房成为咗咧佢热情服侍嘅一个祭坛。
要经营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
要经营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
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也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但是要经营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有两个提醒需要注意。
但是要经营一个真诚相爱的家，有两个提醒我们需要注意。
第一个是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提醒就是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神并不是用一个模子造了我们所有的人，
神不是用同一个模去做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有些人比较外向热情，
我们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有些人比较外向热情，
有些人比较内敛，会比较安静，但是一样用真诚的爱啊，来这真诚的行动来表达爱。
有些人虽然比较内敛，也都比较安静，但同样都会用真诚的行动来表达爱。
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神的家里面都可以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彰显生命特质。
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神的家里面都可以去做的事，就是我们应该彰显的生命特质。
但是我们不要变成教条化，以为这一切特质都用相同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但是我们不要变得教条化，认为这些生命特质在每个人身上都一样这样要表达出来。
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同样的那一种热度，
或者要求每一个人同样的有这样的热度。
其实就好像圣灵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来造就教会，
其实就好像圣灵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来去造就教会。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
有些人可能比较适合去热诚的这个款待客旅，或者比较有智慧的去追求和睦。
有些人可能比较适合去很热诚地去款待客人，又或者懂得怎样来到去使人和睦
，有些人可能比较容易对别人感同身受，或者比较有那种能力去横切祷告。
有些人可能特别有能力去跟人感同身受，或者有能力来到去横切祷告。
我们都不同，
我们都不一样。
当我们愿意彼此接纳，彼此勉励造就，我们就可以建造一个真诚相爱的家。
当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彼此接纳造就，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建造一个真诚相爱的家。
第二个，真爱的流露是生命的彰显，无法靠我们自己。
第二点就是真爱的流露是生命的彰显，我们没办法靠我们自己。
可能我们都试过要去爱一些很不可爱的人，
可能我们都有试过要去爱一些很不可爱的人。
我们越是努力去尝试，可能就会觉得困难。
我们越尝试，越努力去尝试，越觉得困难。
我们可能会变得很沮丧，觉得我们自己很糟糕，自己不合格，没有脸见主。
我们可能越努力去尝试，就觉得自己真的很不合格，很不行，没面去见神。
因此与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远。
与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
使徒约翰这么讲。
使徒约翰是这样讲到。
麻烦下一个经文。
在约翰一书七章。在约翰一书七至八节讲到，亲爱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约翰告诉我们要变得有爱心，方法就是什么？更深的认识神。
约翰告诉我们要变得更有爱心，方法就是什么呢？就要更深的去认识神。
同时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帮助。
同时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帮助。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么说。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讲到，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盼望我们都愿意立志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一起来建造一个真诚相爱的家。
盼望我们都能够立志在来的一年里面一起努力的去建立一个真诚相爱的家，
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家来荣神益人，
藉着这个家来到去荣神益人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来到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感谢父神拣选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的一份子。
感謝神透過耶穌基督的寶血來救贖我們，讓我們成為神家裡的人的一份子。
就如同鄭牧師在正道的時候所講的，你賜給教會其中的一個工作，就是要在這世界做見證。
你就好似头先正道所讲，我哋咧，你赐俾我哋喺世界上面其中嘅工作，就系要去见证你系主，
来彰显神的心意，让世人羡慕向往在神家里的美好。
嚟到咧去彰显你嘅心意，嚟到咧向世人见证，神家里面系即系神你嘅爱系美好嘅。
也因此愿意接受神的恩典，被圣灵重生，进入神的家中。
亦都咧因此愿意去接受你嘅恩典，被圣灵咧嚟到去更新，进入你嘅家中。
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已经在你的面前被称为没有罪的义人。
我们每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可以在你里面成为没有罪的人。
但是我们生命还是有罪的习性，还是有过去受伤的伤痕。
但是我们生命里面都仍然有罪的习性，也都有过去的伤痕。
我们的行为有时候会像刺猬一样的刺伤人。
我们的行为有时候会好像刺猬一样来到刺伤人。
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
求你来帮助我们，用基督的爱去浇灌我们，
叫神的丰盛、神的爱跟能力充满了我们。
叫神的爱、神的丰盛和能力去充满我们，
以致我们可以一起经营一个真诚相爱的家。
以致我们可以一起去经营这个真诚相爱的家。
我们将祷告来奉主耶稣的圣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来到站立，我们做一个的祷告，也都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愿神今天的话语来到充满我们的心，正如刚才神的说话和祷告，求神让我们充满着主的爱，带着这份爱是耶稣基督舍身阿加皮的爱、无私的爱、不计较的爱。主啊，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爱，求你赐下爱进入我们每一个心里面。我们有爱心不足的，或者我们很需要神你的爱来医治的，主啊，这一刻都求你充满我们每一个的心，让我们有耶稣你的心肠去体谅别人的心，看到别人的需要，用主你的爱去建立，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仇恨来拆毁。主啊，求你充满我们每一个的心，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孩子，也都祝福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奉耶稣的名，我们这样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来到崇拜的朋友，愿主在中间充满我们每一位。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和心，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赐福。好像民数记六章这样说，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光照你，赐恩与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们。各位默祷之后，可以自由散会，也可以去到礼堂那里彼此交谊。愿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和你们的家庭。